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哈，有一个学习非常优秀的华裔的青年哈，叫做王乔恩啊。那么他在 SAT 考试当中呢，基本上是获得了满分，几近满分哈，满分1600，他拿到1590分啊，即数学基本上拿到满分 ，GPA 平均高达 4.65， 但是呢，却遭到六所美国名校的拒收啊。大家就是好像商量好了似的，就是不录取他，为什么啊？这个事件的本身呢，也引发了大家对于就是大学招生政策到底是不是基于种族的情况标准的一个讨论啊。那么另外我们知道，就是跟大学招生有关的两起诉讼呢，是有希望在接下来7月4号的时候最高法院会进行审理的啊。那么首先我们看这个王乔恩拒绝他的学校有哪些呢？有麻省理工、加州理工学院啊，普林斯顿、哈佛大学、卡内基梅隆以及加大 Berkeley 分校哈，全部都拒绝了这个王乔恩的申请。那他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呢，其实他的一些朋友和辅导员也提醒过他说，哎呀，这些学校对亚裔的要求呢是不太一样的，说如果你想被录取呢，作为亚裔的话可能会更加难一些哈。他当时并没有在意啊，所以就还是正常的去递交了这些申请。但后来他发现，即使他在各方面学术啊还有其他的这个表现都很不错的情况下还是被拒绝的话呢，他就觉得有点不对了啊。后来他就参与了这个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录取标准的集体诉讼。那么这诉讼呢，这个两所大学就是因为被质疑说他们有基于种族的招生做法呢，引起了这个反平权运动的这相关的一些质疑啊。那么哈佛大学呢，我们都知道，就是它是私立学校啊，常春藤名校了。那北卡罗来纳大学呢是公立学校，所以非常有代表性的哈，无论是公校还是私校的这两起大学录取啊，是否以种族评判为标准？那么这个案件的本身啊，提诉方呢都是由这个非盈利的一个学生组织叫做学生公平入学来发动的啊。那最高法院大法官呢会分别裁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在招生过程当中是不是有去看学生族裔的背景，那么是不是会构成歧视，违反宪法啊。所以呢，这个哈佛大学它的这个案件的关键点啊，之前应该也跟大家报道过，主要是看呢它是不是有歧视亚裔申请人，是不是违反了民权法案第六章。然后这个北卡罗来纳大学的案件呢，它是立足于去看说这个学校它是不是不愿意采用种族中立的一些替代方案。那最快呢，预计最高法院的审理结果会在7月4号，也就是美国独立日之前出来啊。那么这个案件可以说判决的结果是直接影响到未来可能会改变大学申请的一些审查的程序和标准啊。那么对于目前的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我们就确实可能身边啊，我不知道大家的亲朋好友啊，或者您自己的小孩在申请当中有没有因为亚裔而觉得说有受到不公平的啊，在入学方面评判的一些这种就是要求大家如果有的话呢，也欢迎您短信留言给我们啊，888-275-1628 啊，我们也很想听听大家的一些亲身的经历啊。那之后也可以把大家的这些经历呢变成节目的内容哈，来跟我们湾区的朋友分享啊。说到这儿，昨天那个丁月在分享，就是说这个佛州啊还有德州往一些庇护城市送非法移民的这个事情吗？然后后来节目结束之后，我看到有听众留言哈，就这个事情评论，就是尾号2496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跟我们留言说听了这个事儿，感觉哈，说加州州长是受到这个社会主义铁拳的重击了啊，但是很不幸的是呢，我们这个作为加州的选民要来买单。啊，确实就是感觉这个纽森是被自己的所倡导的这个庇护州的政策给反噬了，但是因此而招致来的更多的非法移民呢，就是要我们所有的加州的纳税人来承担哈。所以这位听众朋友给出的评论哈，是非常的可以说是切合目前真的是加州就是这样的一个状况哈。所以也欢迎大家更多的通过短信，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随时对我们新闻中啊节目中报道的一些话题 呢提出您的想法啊，也可以给我们短信留言分享您的一些建议哈。好，那么关于这个消息呢我们就说到这儿哈，接下来就是对于最高法院的这个诉讼的判决吧，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和报道。那接下来还有个要提醒大家的消息啊，就是最近这个尔湾的这个警察局他们发现了一个新型的诈骗的情况。就是他们发现这个加州大学富勒顿分校啊，那边有些家长们大半夜就接到电话，特别吓人。对方自称是警察，就说你的小孩呢被我们警察执法拦下了啊，发现那个你们孩子的车里有毒品，然后家长必须赶快汇这个保释金过来啊，把孩子给保释出去。那么对于这种状况啊，可能有经验的这个朋友已经能分辨出来了，就是一种骗人的行为。但是可能在那种紧急的情况下，大半夜觉得哎呀孩子一下出事了，就会失去普通的判断的能力哈。有不少家长真的受骗了啊，给这个骗子汇钱过去。但是其实呢，这个尔湾的警局就是今天特别发布公告哈，就提醒所有的人，就是说这种真的是典型的一个骗子啊，因为警察绝对不会说让你把保释金电邮给他们啊，就是电汇给他们汇钱，这简直就是不太可能发生的事情啊。那基本上就是骗子利用人的这种紧急担心孩子的心理呢实施诈骗哈。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你接到这样的电话呢，那就赶快报警，报给我们身边的这个警察局哈，不是打911啊，打警察局的电话 Google 一下就可以了啊。所以就是把这个消息呢也提醒大家。那接下来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会儿回来带您关注啊另外一个话题。
你的 Medi-Cal 即将结束， Cover California 可以帮助你。Cover California 是州政府服务，协助你获得实惠健保。你也许能与拥有 Medi-Cal 一样免付费，我们有优质的健保计划，更将每一步提供协助，让你及家人获得适合的计划。所以如果你不再符合 Medi-Cal 资格，请联络 Cover California， 我们祝你继续享有保障。快浏览 coverca.com/Chinese 了解详情。
聚焦时事热点，汇聚公众意见，请听希望之声热点大家谈。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热点大家谈，我是丁月。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打开着888-275-1628，针对我们刚才报道的跟湾区的治安呢还有很多本地的政策相关的话题啊，您有什么想法看法呢，欢迎您跟我们分享啊。好，现在我们接一下线上的丁先生。丁先生您好。
刚刚就是听到你就是说有关几则新闻，一个是就是那个平权法案对影响到那个大学入学的一些这个亚裔的一些权益。其实我然后后来也有转述，就是说有网友在那个 Facebook 上留言。其实我心里面深深这样觉得啊，我现在其实就是说来了美国将近有30年，我心里面有一个很大的疑问，请各位大家想想看。我们亚裔的，不管今天这个亚裔是日本人、韩国人、中国的、台湾的什么东西，其实我发现一件事：亚裔犯罪率特别低，工作勤奋，缴税缴最多。你在街上看不到，几乎看不到游民是亚洲人。我们是这么 high quality 的一个国民，受到这种不公平的对待。所以我跟你讲啊，以前啊，这个印度啊，有一个那个印度的国父叫甘地嘛。对不对？以前他们也是在沦为那个英国的殖民地的时候，很多印度人遭受不公平待遇。后来甘地就提倡不合作运动，所以我现在我真要呼吁大家，我们对这个加州政府，尤其这个纽森政府，就要采取一个不合作的一个态度。前几天我有一个朋友，他去三藩市，他很 surprise 啊，他看到这个满地大小便，那个大便在地上还是热的，然后一大堆游民的帐篷。现在加州政府听说好像是为了怕吸毒人过量死在那个街上，他请人专门帮那吸毒人在那边注射这个毒品。我现在在想啊，三藩市这么好的地方，已经变成被这个纽森搞的一个人间炼狱了。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今天很奇怪，为什么还会有亚裔还会去支持、相信民主党的一些很荒谬的一些说法？所以我跟你讲，我在这边要呼吁所有的听众呢，我们要采取不合作运动，对抗这政府。 Whatever the government say, we say no， 就是要跟他唱反调，就是这样子。这是我的一些看法，谢谢。
谢谢蒋先生的分享哈，我想蒋先生基本上讲出了很多哈，我们加州选民哈，或者是普通居民的心声吧啊，因为我看到自己热爱的啊，我们生活的、养育小孩的这片土地变得越来越糟糕啊，尤其是这个治安，你说都不能安居，怎么，这就是人的一个基本的一个需求嘛，对吧？那在这种情况下，我想确实大家会想，为什么？怎么了啊？为什么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啊？其实也是在我们这个时段嘛，每周二这个方伟啊。我们的这个资深的媒体人哈，也是我们希望之声的创办人哈，他有一个这个节目嘛，当时他有分享了一点哈，就是说为什么旧金山变成今天这样，当然是以旧金山为例子哈。那么其实在这里浅述一下吧，就是说确实受到很多极左激进的一些这个法案法律啊这样的一个影响啊，最终比如说像是为什么这个盗窃这么多的这么猖獗哈，我们都知道多次报道过47号提案嘛，把重罪变轻罪，950块钱以下就不管了。那么还有现在这个监狱中人满为患，那么还有 defunding police 警察人人自危哈，根本就不敢执法，所以它是各方面很复杂的一个连锁效应。但是简单来说哈，就是一些激进派的啊，这个非常极左的政策导向所导致的。那为什么加州会变成今天这样，甚至是引领着整个美国，我们感觉到都在堕落哈？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其实不久前，我们希望之声有举办过这个“神奇美国”哈这个讲座啊，我们有现场的来了将近200人哈，那线上的就更多了哈，有五六百位啊，非常热心的观众哈有参与。其实大家都是对。为什么我们在美国的家园变成今天这样，非常的困惑，也很想寻找答案啊，所以都来了。那么我们是请了一个顶尖的宪法学者斯考森教授哈。那为什么说这个呢？这个斯考森教授他的父亲就有一本书哈，叫做《裸体的共产党人》啊。那在这本书当中呢，他就讲述就是在几十年前啊，他们这个在美国的。像是这个中情局，他们就有做一些研究嘛，就发现，共产主义哈，他们是有非常有系统性的在渗透，想要颠覆美国。当年他们立下来的45个目标哈，今天已经实现了44个啊，所以大家如果去看那个书。其实不用看书，就看那45个目标的话，就会觉得非常非常的触目惊心哈。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今天加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其实就是被一些这个隐性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导向啊，我们的政策非常的极端偏激，然后变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哈。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吧，因为今天我们也没有时间多展开了哈。那在这里呢，也算是一个契机啊，通过这个话题呢，向大家再一次推荐一下这个神奇。美国的课程啊，因为这个经过了两次演讲之后呢，保罗斯考森教授他所讲述的哈，其实真的引起了非常多人的共鸣。那我们怎么让美国回归传统啊？不要被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所裹挟，不要让我们的美国的这个家园变得更差。主要是我们下一代的孩子得守住哈，要不然一天到晚在学校里，你看被他灌输的那么多很可怕的思想啊，就是公立学校当中很多家长非常的忧心哈，怎么办？那保罗斯考森。教授的父亲呢，在这个上个世纪啊，我现在有点记不清，应该是70年代吧，哈，这我可能还得核实一下。他是有一个系统的课程，叫做《神奇美国》，当时是培养了这个非常多的国会的参议员、众议员，还有很多位州长啊。那么这个课程呢，当时也被就是美国的黑豹党的当时的这个，它其实就是在加州奥克兰起来的啊，也是被这个就是社会主义给煽动的这么一个社会主义分子吧哈，当时搞了很多的暴乱，被这样的一个人都说，如果我能早一些看这个课程的话，我就不会变成一个共产党人哈，不会变成一个社会主义者。所以，我们真的需要系统的去了解哈，到底美国怎么样，我们怎么能够回归传统？那我们每一个人就是这个社会的例子嘛，我们做到了呢，那么真的就可以带动一些改变哈。像刚才这位听众朋友说的，就确实我们的一些行动和做法，作为选民，我们本身手里就有选票，那我们也都在社区当中有自己的各方面的能力和影响力哈，确实我们可以做些什么，但是也需要去系统的去了解到底美国是根本 的这种原则，它的这个传统理念价值是什么，我们到底往哪儿回去哈。所以在这里吧，也是借这位听众朋友的分享哈，来推荐给大家。那我们神奇美国的课程呢，马上在这个周末哈，如果没记错的话，就要开始了，正式开课了啊。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呢，还可以继续报名。那因为这个课程它是有13节哈，这个保罗斯坎森教授他是一个顶级的宪法学者，他也需要花很多的心力和时间来去做吧，所以我们也稍微收取非常低的一个费用，也算是回报给教授他的辛苦付出哈。所以每节课是20块钱，但是您如果感兴趣的话呢，就是我想了，这个非常非常可以说是对于它带来的价值来说是可以说是不成正比的吧。所以跟各位听众朋友也再一次推荐一下哈，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报名，888-275-1628。不好意思啊，因为这个听众朋友说的呢确实让我想到了这一块哈，我想也是很多听众朋友非常可能有需要和共鸣的一个点吧哈，所以就再借这个机会呢把我们的课程再推荐给大家一下。聊了很多哈，其实呢丁月本来是要准备一段非常精彩的演讲啊，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要分享给大家的哈，在这里呢因为时间不够了就做个预告好了啊。那也是针对就是说现在啊，就是说因为这个我们知道非常知名的啊历史文化学者张天亮教授啊，他现在受邀在台湾进行这个演讲啊。那么他在演讲的过程当中呢就受到了非常犀利的提问啊。那这个提问呢我想可能也是很多生活在美国的我们华人啊，包括这个无论是台湾人还是从中国大陆来的移民的朋友哈，都会被现在中共统治下的中国的一些所谓的繁华的假象所迷惑，就认为说哎，好像那个制度是不是也没什么不好啊。当时真的就有人去问啊，然后张天亮教授包括这个就是政大的这个国关研究所的教授叫做宋国成博士，还有这个产经新闻的台北分局局长石板明夫先生哈，他们都用他们的非常经验和智慧的一些分享吧，给大家介绍了一下哈，为什么就是说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哈，感觉好像是盛世下的中国，但是其实我们其实所并没有真正了解一个全面性哈。那么在这里因为节目时间不够了，丁月也推荐大家去张天亮博士的这个频道上面去看一下哈，去听一下，确实能够开眼界哈，让我们也从不同的角度了解一下到底这个真实的中国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啊。那还有呢就是说作为台湾，因为现在台海局势非常之紧张哈，那么也有很多台湾的朋友就觉得说好像似乎对岸也没什么不好嘛，那真的是这样吗？大家去看一看听一听哈，我想是应该非常有启发的。好，那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那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咯。